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新人类计划原游会与居对谈，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会议室里面有玉典、瑞翔，然后还有王维。
嗨，大家好，我是瑞翔。
我是玉典。
嗨，
嗨，大家好，王维。
我们先请大家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你们要表演的名字，其实还蛮特别，而且很长。我再看一次我的小抄，新人类计划原游会与居对谈，居是英文的那个大写的居。节目的内容大概是什么有关？还有这个节目的发想来源是怎么样呢？
那这个起源来自于我跟陈玉典、王维一起发展了这个三年计划新人类计划，然后事实上从2019年就已经开始了，那今年刚好迈入第二年。那第二年的主题叫原游会，那这个计划主要是在做的事情是关于，因为我自己过去15年是一位魔术工作者，那可是看到当代魔术在这个文化下其实已经被认为，哦，魔术一定是假的，或魔术一定是表演，一定是娱乐，都看魔术的时候一定会有这样很刻板的观演关系存在。那新人类计划想要讨论跟探索的就是在当代这样的观演关系之下，魔术还有可能发展到怎么样，可能去动摇到观者对于现实或对于魔术的真假的体认或者是认知。所以比如说第二年的原游会我们做的主题就是关于巫师，因为在过去其实在中古世纪欧洲的时候，那时候有很有名的猎巫行动，那当时的巫师他们做的魔法其实他们不会被说他是表演，他是魔术师，他们做的事情就会被当作是真的一样。那当然也是因为过去跟现在的资讯传播率有差别，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人变聪明了嘛，我们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变多了，可是相对的我们也很难再去相信有些事情可能是真的。那竟然魔术在最早的时候可能被相信是真的，或者是真实有力量或者真实魔法的，那一直到现在魔术是不是还有机会做到这样？所以新人类计划在做的事情是，我们就是抛开了魔术过去以往的方法，我们去找寻在世界各地可能有人已经在做，然后那些事情不被定义成魔术，可是它可能看起来或感受起来很神奇。比如说催眠，我们都知道催眠它是一个有科学根据的，有心理学根据的，可是当我们看到真的有人被催眠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很神奇。或者是比如说有人在练习某些身体技能，比如说针可以穿过他的身体，可是他不会痛也不会流血，那我们都知道事实上世界上有这样的东西，可是我们看到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神奇。那新人类计划就是在发展这样的事情。在澳洲艺术节这一次，我们就邀请了在现代还有一个这样的人物的这个人居来跟他对谈，去聊聊他关于对于魔法、对于巫术、对于现代的魔术这件事情的看法。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过去这个计划有曾经在哪些地方演出啊？那有没有在这些过程当中收到比较令你们surprise 预期之外的观众的一些反馈呢？
我们其实是从去年2019年在台北艺术节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新人类计划的，我们会说是发表会，然后当时做了一个叫预告会的版本，展现出了新人类计划它我们想要探讨的东西跟我们在第一年所开发的八个能力。去年的白昼之夜也有新人类计划做的事件一号，然后在今年的四月还有一个台湾周，在台湾的一个艺术有两厅院主办的艺术节，然后可是因为当时遇到疫情，我们就改了线上直播版。那直播版我们就邀请了四位不同的来宾，让他们学习一项我们的超能力，然后让他们展现，然后跟他们讨论关于他们自己个人的个性或经历的事情，然后再到今年八月的原游会，然后再到我们今年十二月会有原游会的第二个版本，然后在这中间有我们即将在澳洲艺术节做的语句对谈这样。然后中间印象深刻的是，其实新人类计划对我来说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希望在新人类计划里面看到的东西让观看的人有机会去透过自己的经历去想这些事情到底是真的假的，而不是说哦这是一个魔术所以它一定是假的。所以有最重要的事情是看的人他怎么样在看到这些事情这些 奇观之后，他在心里怎么自己去辨证这个虚实。就是去年我的宝宝刚满四个月，然后我们在舞台上把它变出来了，然后跟大家说把它变出来其实不是不神奇，可是其实是这个生命本身很神奇。他其实就是一个宝宝真的在台上被我抱着，可是在演出结束后，有观众，我们听到有观众在争辩那个宝宝是真的宝宝还是机器人宝宝。
我们的背景其实是魔术跟剧场，然后因为新人类计划也不光是用演出的发表，然后就是为什么我们叫做计划而不是叫做自己是演出。然后其实室内室外，然后剧场空间跟非剧场空间，然后刚刚甚至有提到现场跟线上的演出都有。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一直用一个计划的身份，不管是说在生活中或者说在一个售票演出里，都是一个能力的展现，展现这个我们想象中一个适应未来的超能力会是长是什么样子的。只是这主要的发表跟执行人都是瑞翔本人，所以整个过程中只会看到瑞翔一位表演者，比较不是一个包装好的娱乐或者说是一个精彩的表演秀。所以你可能会在过程中看见他的在尝试的过程跟他如何准备，跟甚至你会在现场看到所谓不完美，可是其实他就是会被人家解读成一个失败的结果。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般的演出比较难想象的，然后我们也有包含 很高的程度是观众得要参与，因为我们希望是这个能力其实不被所有人不被特定人拥有，而是如果你有想你可以发展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部分是观众会上来体验，然后这个体验对我而言，一个剧场导演而言，是一个 很难得的经验。是因为观众就是很不受控，然后你如何让这个不受控的元素影响你的演出，然后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在新人类计划里。
我觉得有趣的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我们有两次机会来透过线上和观众互动，然后这也让就是我们有机会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和观众接触，然后也试着看用影像这样子的方式能不能够同样让观众达到神奇，或者是他能够体验透过荧幕来体验能力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趣的。
这个新人类计划有在实体演出的，也有线上演出的形式都有走过了。那我们想聊聊，毕竟我们这次墨尔本艺穗节是受到疫情影响，我们只能透过线上跟喜欢艺文朋友的观众见面或互动。那你们自己觉得在实体演出跟线上演出之间会有做哪些的创新或是说取舍，让你们必须在表演内容做一些改变？你觉得这个线上带给你的是一种阻力还是一种助力居多呢？
事实上啊，就我自己魔术圈的朋友，其实国外的魔术朋友也会互相交流，目前就我所知只有台湾的魔术师还有办法做现场演出。国外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已经都在开始在发展这种视讯魔术了。
就我们今年四月原本从一个现场演出改成线上，就是我们要考虑我们的观众并不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感觉不到观众的呼吸了，可以这么说，他们不在我们的肉身可以碰到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评估如何透过荧幕这个媒介如何去引发观众的身体感。
仅剩下荧幕的这个媒介之后，我们想了很多方法让观众可以感受到同样的直接，然后比较能够直接触发观众生理反应的效果的执行方式。然后我觉得另外还很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新人类计划有很多不同的分门别类的能力项目，然后这些能力项目背后都有我们算是研究过一段时间的就是一些研究资料，很想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但是在现场演出我们比较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具细迷疑的跟观众分享我们这些背后的故事跟发展脉络，然后借由线上借由影像这个媒介，我们可以能够更多元的方式让观众接收到我们这些背后的发展。
观看预录的时候其实时跟空我们是相被隔开的，然后我们这次有一个桥段，如果大家听众朋友有去看的话，我们有机会去打破这个时空的隔阂，就是 即使我们是预录的，然后即使我们在不同时空，如果你照着我们的指示去体验，然后去玩的话，你还是有可能去在你自己家里去体验到那个神奇的时刻。然后对我来说，这个就是在这次澳洲艺术节中间互动的那一段，想要打破这个时空框架的概念的一件事。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